你有没有发现很有意思，整个哥林多前书十五章是讲什么？复活，复活的主题。那么他既然在讲复活的主题，为什么第五十八节最后一节他说，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们，你们务要坚固，不可摇动，常常竭力多做主工，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不是徒然的。他这里忽然间讲到说，你们在教会里面呢，不要丧气，你们在这里呢，不要摇动，虽然人家不注意到你，但是你仍然竭力多做主工，因为在主里的劳苦不是徒然的。为什么他在最后一节讲到这个好像牛头不对马嘴，好像没有相干的经节，为什么他现在叫你努力工作？为什么？对呀，奖赏或荣光不一样，因为你在地上的工作跟将来你在天上的荣光有关系。事实上有很多时候已经看得出来，你看一个在主里面很久的人，很追求跟神的关系很好的时候，你看他越到年纪老的时候，你算怎么样？越像一个圣徒，你很喜欢跟他在一起，你说这个人身上蛮有基督的荣光。但是呢，一个不读经祷告的人，一天到晚想的就是乐透奖，一天到晚想的呢就是呢怎么样可以占人家的便宜，那他老的时候啊，这种人叫做老奸巨猾，其貌可憎了。其实呢是一个延续啊，他将来形体改变的时候，你也看不到有什么特别的荣耀。所以呢，你在世上所做的，在主面前所做的，跟将来你在主面前所得到的有关。所以我们将来都要到乐园里面去，但是不是每个人的荣耀都是一样。刚刚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的第十节他说，被提之后呢，我们个人要在基督的审判台前呢，按着我们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。这里面的审判是什么样的审判？在这里的审判是一种赏赐的审判，神要看你配不配得到这个赏赐。你看看那个哥林多前书三章，他里面提到说，将来呢有火的试验，有的人是金银宝石的工作，有的人是草木和谐的工作。要是草木和谐的工作全部烧掉了，金银宝石的工作呢烧不掉，对不对？然后你看哥林多前书三章十五节，他说，人的工程若被烧了，他自己就要受亏损，自己却要得救，乃像从火里经过的一样。所以他是没有什么成就在神的面前，但是他却要得救，他没有什么东西留下来。主耶稣基督不是讲过吗？他说有一个王要去德国，要去得一个国度，他就叫他的仆人来，一个给五千两，一个给两千两，一个给一千两，然后他说回来是要跟他们算账。五千两的人因为他很忠心又赚了五千两，他就说忠心良善的仆人。那个两千两的他也是忠心良善，一千两的呢，他把他藏在那土里面或者放在床底下，那所以呢他说把他夺过来给那个五千两。在这个故事里面呢，他说他要去德国是什么意思呢？在以色列的那个时候啊，希律王做他们的国王，希律王死的时候呢，他就把王位照着遗嘱就传给他的儿子。那我问你，他的儿子得到这个遗嘱以后，可不可以马上变成以色列的王？在那个时候可不可以？那时候以色列是谁管的？罗马皇帝管的。所以他在上面呢还有一个皇帝，假使他爸爸说我把这个皇位要给你，但是假使皇帝说不行，有没有用？没有用。所以当爸爸说我把王位给你的时候，他就要带着爸爸的遗嘱到什么地方去？到罗马。他说凯撒万岁，今天我爸爸要把这个王位给我，你叫我交税我一定交，你要征兵我一定马上把兵给你，你要通过我的地方我一定不敢不给你通过，你要到我那边旅行我一定给你造一个别墅给你住，我可不可以回去做王？凯撒说可以，那么他就回来就成为以色列的王。那个时候他们必须这样做，以色列人很清楚，所以常常那个遗嘱写了以后，这个王要去呢，以色列人很厉害啊，他会派人在这个王还没去之前先跟凯撒讲说，我们不要这个人做王，他来他给我们很多麻烦，你不要给他做王。常常发生这种情，这个王回来以后他说好啊，现在我今天好不容易得到王位，我回来对付你们。所以每一个王呢，他就是要继承这个王位以前，他要出去德国。那主耶稣就用这个例子，所以他一讲以色列人就了解了，他说我现在呢要去德国， 这个世界现在是谁在统治？现在是撒旦啊。但是将来这个世界是谁要统治？耶稣基督。耶稣基督将来来的时候，他要实际上统治这个世界，所以他是要去得到这个国度。我们将来也是盼望进入这个国度嘛，是不是？神说你若不重生，你不能够进他的国。所以你不要以为这个重生只是一个宗教的问题，是将来真正进入神国度的问题。那他去德国，所以他现在不在。现在在这个世界上的呢是谁？谁是他的仆人？就是基督徒吗？就是你跟我吗？但是神以后要跟我们算账，看你怎么用。假使你用得好的时候呢，他得到国度回来的时候怎么样？他要赏赐你，他说叫你管五座城，管两座城。将来在千禧年度来说，主耶稣亲自治理的时候，我们要跟他一同治理。那这个治理的时候，就像林道亮院长讲说，这个强盗要死的时候，他说主啊，你得国的时候求你纪念我。那主耶稣就说，我实实在在告诉你，今夜你必与我同在什么？乐园里面。他是在乐园里面，他不会那个在阴间里面。但是呢，他能不能在国度里面与基督一同治理？耶稣并没有这样子答应他。为什么？因为他在地上做什么？是学习怎么杀人，怎么偷钱，怎么抢东西。这个将来在治理不需要这一套，所以他没有习练，没有操练仁义的道理，这个不需要的。所以你今天在这个地上所做的并没有白费。所以他说，你在主里的劳苦绝对不是徒然的，这些操练呢，都是与你有益的。所以主耶稣讲嘛，我们受患难的有时候是能够安慰那些受患难的人。那有时候在患难里面，他说你要以为大喜乐，因为患难生忍耐，忍耐生老练，老练生盼望，盼望不至于羞耻。但在这过程里面，耶稣基督的爱，圣灵的爱与你同在。所以很多的患难是为什么？是要让你的这个职变得更好，让你的这个人能够受到更好的陶教，将来呢让你有更大的容量可以承受神要给你的荣耀。因此呢，有人说你要不要信主啊？好啊，我现在还有这个很多的事情还没做完呢、啊，等到我年老的时候我再信主最好哈。就是医生说我要死的那一天哈，你不要忘了我，再来跟我传一次福音，只要可以赶快信。那这个是很聪明的人，对不对？他很聪明嘛，因为他抢搭末班列车，享尽世界的这个快乐，然后又能够在天堂与你一同作王，是不是？不见得，他是得救，仅止得救。但是呢，他把世界上最宝贵的时间可以操练他自己的时候都丢掉了，什么都没有了。有没有问题？好，没有问题的话呢，我就要请五个同学很快的念一下，念五种冠冕，就是将来我们见到主的时候呢，他的赏赐呢，事实上在圣经里面至少提到五种冠冕哈。找到了，那我们就请那个柯美丽开始。
不知在场上在哪人都好，但是长讲的只有一人，你当这样好，好叫你们得着奖赏。凡教义丰盛的诸事都有节制，他们不过是要得能坏的冠冕，我们却是要得不能坏的冠冕。
好，这里提到的是一种态度，好像赛跑，好像竞争，就为了要得到奖赏，有这种态度，他是不能坏的冠冕。钟丽玉，请您。他说呢，岂不是当主耶稣来的时候，你们在他面前站立得住，你们就是我们的喜乐，就是我们的荣耀。所以喜乐的冠冕就是你所带的人，他能够虽然有经过一些不顺的事情，但是他仍然能够站立得住，这个是得到喜乐的冠冕。那第三，公义的冠冕。
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，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，到了那日要赐给我，不但赐给我，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。
凡爱慕他显现的人，什么样的人会爱慕主耶稣马上显现呢？会不会是那个喝得醉醺醺的人，或者是正在等待要做坏事的人？譬如说你要去偷东西的时候，你大概不会希望主耶稣就在那一刻显现。那所以 爱慕主的显现的人可以得到公义的冠冕。陈海书，
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，因为他经过试验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，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。
然后杨慧娟，
你将要受的苦你不用怕，魔鬼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在监里，叫你们被试炼，你们必受患难十日，你务要至死忠心，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。
好，那这里呢，生命的冠冕是不是跟你的试炼有关系？所以忍受试炼的是有福的。荣耀的冠冕，吴秀华。那什么样的人要得到这个荣耀的冠冕呢？就是那些甘心乐意来牧养群羊的人，就是这些做牧师做长老的人，当他们按照神的旨意来牧养的时候，他们要得到荣耀的冠冕。所以圣经至少有提到这些冠冕，所以表示说神在将来呢，基督徒我们来到神面前是有奖赏。有没有问题？没有，那你们就知道你们将来要去哪里咯。神拯救我们，他要我们重生，有重生的生命，跟他的国度有关。我们常常强调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八节第九节说，你们得救是本乎恩，也因着信，这并不是出于自己，乃是神所赐的，也不是出于行为，免得与人自夸。所以我们常读圣经就读到这里，为什么？因为这提到说你们的救恩是白白得来的，不是靠任何的行为，你们但是抬头仰望在十字架上的耶稣，你就可以得救。但是圣经没有停在这里，圣经继续还有以弗所书第二章的第十节，他说我们原是他的工作，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，为要叫我们什么行善，就是什么神所预备什么叫我们行的。所以你们得救的目的是什么？为了要行善。这个行善是什么样的行善？你自己的旨意的行善吗？不是，是按照神的心意去做。所以基督徒得救的目的为了是要做工，在这个做工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，就是什么？就是传福音。所以传福音呢是一个蒙福的工作，是跟你将来很多的事情有关。今天神感动你们来学那个个人谈道啊，你会发现个人谈道有各种各样不同的做法，不一定只有这个方法，但是不管哪一种，最重要的就是什么？去做。那神祝福你们。